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晨祷我们来到列王记上的最后一章，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22章。这一章经文我就看到是以亚哈王造神的预言遭受惨死为结局，所以从这个亚哈王的记载，我就看到神用了6章的经文，就是从列王记上的第16章到今天的22章，这样多的篇幅来描写亚哈王这个人。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因为要记载的不仅是写他是这个以色列诸王里面最恶的一个王，甚至他还行了许多神看为恶的事。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神也一再的给亚哈恩典，就是从几章的经文我们看到神差遣了几个神的先知要去引导他，带领他悔改，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亚哈就是不听，而导致今天我们看到他最终的结局是悲惨的。所以从亚哈王的这个生平，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以他的生命的这些不好的记忆跟结局来让我们作为一个借镜，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以免今天我们虽然说是有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警醒，我们也会像亚哈王这样步入了悲惨的结局。所以今天我把我分享的题目定为罪恶之王亚哈的结局。第一点我们来看，其实亚哈王的结局是他自食恶果的这个结果来的，所以把第一点定为自食恶果的亚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第一点，他自食恶果，就是他在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描述当中，让我们看到他是凭借人力然后发动战争。第一到第四节的经文啊，仔细的就描写说他如何的以这个来探访他的这个犹大王耶沙法联盟，然后一起要去打这个亚兰国。所以从经文这里的描述，我们看到自从神出手帮助以色列人打败了这个亚兰人之后，这里就记载以色列其实享有3年的太平，就是再也没有征战了，在3年当中。但是亚兰王也没有就是履行投降的时候所说的合约，就是要将以色列的地归还给以色列。所以到了今天，这经文就写到第3年之后，犹大王耶沙法来拜访亚哈，亚哈就趁这个机会要邀请耶沙法来帮助他收回这个以色列的失地，就是基列的拉莫。亚沙法听了也马上的同意了，从经文我们知道。所以从这一次的这样的要来发动战争，其实我们看到亚哈的目的只是要夺回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所以在我们看来，其实亚哈觉得自己的理由是非常充足的，也认为说可能靠自己不够实力，然后凭借跟这个犹大王一起联合，就有够大的军力来夺回这个基列的拉莫，就是能够打败亚兰王。但是其实亚哈忘记了他过去几次的打胜仗，每次战胜亚兰人，其实他依靠的都不是跟人家联盟或者自己的军力，而是依靠耶和华的帮助。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每一次的征战得以取胜，都不是靠自己的实力或者靠别人的帮助。所以从这里我们去看到第一点，他要夺回这个失地没有错，但是他的目标他的所谓的想法错误了，他就以为结盟依靠人的帮助可以得胜，忘了先来寻求神，依靠神。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的结果就是亚哈自己以为聪明，结果反被自己的聪明来误导，神结果就使用了这一场战争来审判了他。我就听见过一个这样的见证，就是有一位基督徒的弟兄， 他在一个国家，我就不讲什么国家了，他必须向政府申请一个 pass， 就是许可证，要来购买一些建筑啊，他的教会的场地的这个水泥，就是 cement， 他的国家要买 cement 是要啊申请准证的，所以他当时就去了政府的办公室，会见了这些公务员，然后说啊，他要拿买这个水泥，但是这位公务员就告诉他 ，OK 啦，你下星期再来，然后他就 OK 咯，下星期他又再去，结果同样的公务员又告诉他说，你下次再来吧，就这样的情形去了，又叫他下次再来，持续了几个星期，直到有一个对政府处部门比较熟悉的人告诉他，其实这位公务员是想要你给他一点咖啡钱，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位公务员其实想得到一点贿赂的这个费用，但是因为这个弟兄他是基督徒，所以他说我绝对不会给这些贿赂费的，然后他反而是转向神，更加迫切的为这件事情祷告。接着他就也没有私下行贿，就是直接的办公事公办的去办公室来见这位公务员，结果几个月之后才获得了这个许可证，可以购买建筑教会场地的水泥。最后他见证，他是非常感恩的说，原本我只是想要购买这个水泥而已，但是结果我连耐心都同时得到了，神总是给我们过于我们所求的。哦，原来他感恩的是神使用这个贪污的官、腐败的官员，让他得到属神的耐心，就是不行贿，一再坚持的去，所以他觉得这个是神给他的奇妙的作为。而且他说，如果我靠人的方法给了那个人贿赂的费用，我是会得到早一些得到我的水泥，但是其实我就得罪了神，而且更不会得到属神的耐心，所以我要感恩。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很常我们会凭借自己的聪明啊，自己行事方法或者处事的做事方法，就像这位官员说，你要快你就给我一点这些咖啡钱，但是当他坚持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神垂听祷告，也让他的耐心加增。所以就像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讲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今天我们千万要记住，其实我们坐在这里细细的思想，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的一切今天所拥有的，还有将来我们所要拥有的，都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恩待。今天我们能够得胜，其实都是来自神的帮助。是的，我们也知道，虽然我们也是需要我们旁边的人有时来帮助，一起来扶持，但是我们要明白，所谓的帮助就是真正成就事情的是在于神，而且那些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的人，其实也是神派给我们的天使。所以这一切其实都是来自神，而不是凭借我们的叫人帮助啊，凭借我们的自己的聪明能力。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知道，不要效法这个啊，亚哈靠自己的聪明以为联合别人就可以去打胜仗取回他所要的东西，而忘记了神才是他唯一得胜的能来源。所以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亚哈他只听好话不听忠告，从第五到二十八节这里让我们看到。所以耶沙法虽然答应了跟这个亚哈联手要去征战，但是其实耶沙法是一个心中有神的人，所以他在第五节就请求这个亚哈在打战之前先求问耶和华，就是其实要先求神。就像我们很常做事情之前，我们基督徒知道，就像我们开会也好，我们首先就会祷告交托，然后让神介入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这个耶沙法其实心中有神的人，他一开始就说，哎，其实我们要先求问耶和华。所以亚哈当时就有400个先知， 他就召集了这个四百个先知，但是其实这四百个先知都是一群只会讲那些讨人喜悦的话的假先知，就是会照着王也好啊，他的主人的心意说预言，就是知道你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只会讲好话来奉承亚哈。但是耶沙法听见之后就说，哎，我要求问的是耶和华的先知，而不是只会说讨人喜悦的话的先知。所以亚哈当时也知道有一个耶和华的先知叫米盖亚，但是亚哈也在经文中非常坦白的承认他其实不喜欢这个先知米盖亚，因为他说这个人常常指着他所说的从来都没有好话，都是凶言，就是不吉的话，而且根本不需要问他，他觉得他每一次讲的都是跟他想听的不一样的。结果真的当亚哈 OK 了，为了让这位犹大王耶沙法见到这个耶和华的先知，就把米盖亚直接的请到来他们当中。所以结果真实的这位先知就直接的说，这次的征战以色列人将会失去他们的主人，在十七节，然后也说亚哈必然会死在战场，二十八节有这样想。然后米盖亚也指出亚哈之所以发动战争，其实就是神容许这个谎言的灵在假先知的口中要来引诱亚哈前往征战，然后让亚哈遭受祸害。其实从这里我们看到神会让这些谎言的灵在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其实就是因为知道亚哈其实是不想听真话的，所以神就使用这些人让他在这些谎言的灵当中被蒙蔽，以致最后要被管教，要被审判。所以其实这个先知米盖亚所说的话对亚哈来说是非常不吉利的凶兆了，就很像我们新年第一天你跟人家讲话就讲一些不吉利的话，特别是现在要去征战了，还没有征战就讲了这些王必死这些话，哇，其实是非常的像咒诅这样咒诅这位王。但是当时亚哈王我看他讲的话根本他就没有什么的生气，因为他根本不相信这位先知讲的话，而且十八节他还对耶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呢，这人只做我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吗？就是说我早知道他就会说这些不吉利的话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亚哈早就认定米盖亚就像我们所说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就是他的嘴巴不会说出好话的，这是他早知道的。所以谁的话才是真的呢？是刚才那些假先知说的他可以去征战，还是这位真先知讲的是真话呢？其实亚哈根本没有想要去分辨，因为他心中早已经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不要听这位先知的忠告，我只要听我喜欢听的话，所以根本他没有去分辨。如果我想当时亚哈王能够真的听从米盖亚的忠告，就是他的忠言，十九节的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如果当时他听了这位耶和华先知的话，或许可能他就不出战，或许也能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所以他也没有听了这位先知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其实神审判一个人乃是要向世人来彰显说神对这个人做的这一件错事啊不悦纳，要来管教这个人，而不是表示说这个人做错了神永远就不悦纳他了，无论他怎样悔改神也判他死刑了，神不是这样的。神就像一个父亲这样，他会因为他的孩子不听话而管教孩子，但是当孩子一旦懂得听话的时候，父亲还是一样的爱这个孩子，不会因着他上次做错事或者不听话而一直定他死刑， 说这个孩子不会悔改了，一定将来是一个坏人。所以今天神也是这样，如果当时这个亚哈听了，我相信神也会往开面给他有一个出路的。所以今天神要成就他对亚哈的审判，并不是意味说神永远就不喜欢这个亚哈了。事实上，亚哈是否能够悔改，是否能够再得到神的喜悦，是要看他自己如何来回应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是想听好听的话吗？还是我们可以听神仆人的话，但是是严厉的、忠告的？如果我们说要听神的话，却又不能相信神派在我们身边的人，就是我们的牧者也好、组长也好、我们的属灵伙伴也好，这些人神透过他来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又说我们听不进，其实我们根本就等于没有听神的话。如果我们也只是把神的话当作参考而已，就是哎，这个好用的我就用，这个不适合我用的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做事，其实最后我们做的还是按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那么这些救恩就与我们无关了。比如说一个人想要离婚，他找不到好的借口，他就会不断地去寻找一些身边的基督徒来询问啊，啊，我要离婚。虽然每一个人都跟他说不可以，但是他仍然继续地问，直到最后遇到一个跟他说可以离婚了，他就按着这一个人所说的，他想听的嘛，他就觉得哇，神印证了，他就去离婚。其实这就是他错误的方式。神已经派了100个人跟他说不可以，但是就因为一个人的可能不对的教导，让他就决定要离婚了。所以我们知道忠言总是逆耳的，神的话很常是和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心意相反的，让我们很不喜欢听，而且听了似乎也很难去做。但是这些好听的话，这些甜言蜜语的话，最后是会引我们走上灭亡的。很常我们会受骗，为什么我们不会让这些不认识的人骗到我们，很常反而是认识的人可以骗到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些我们认识的人，他们才得以用甜言蜜语来欺骗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也不是说认识我们的人就欺骗我们，我们要真的很警醒自己有分辨的能力。如果我们只是听好听的话、喜欢听的话，最后就像圣经所讲的，会被谎言的灵欺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有智慧的心，能够听得下跟我们心意不同的这些忠告，然后谦卑的求神让我们更明白他的旨意，以致我们可以听得进神的话语，活在神的保守看顾中，而不是在甜言蜜语的蒙骗当中进入灭亡，就像亚哈王这样。然后第三点我们来看呢，就是亚哈之死咎由自取。亚哈对先知米该亚说的话，虽然他说不相信，但是我们看到他在接下来的行为，他为了求安全，我们就看到他改换了衣服上阵，就是说他脱掉他王的衣服，穿上士兵的衣服，他以为这样可以就是掩饰敌人，让敌人看不到他，反而就叫这个耶沙法王照旧穿王的衣服，以致可以引起敌人的注意，以为他就是王。所以其实从这个举动也让我看到，其实我们人心真的是非常诡诈，特别是我曾经在江湖行走，很常就是在笑脸面前背后很多刀在等着你，会跟你讲哇，你这样做会好的，你穿王的衣服多么威风，在打仗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让他做替死鬼。但是我们看到因为亚兰王吩咐军兵只要杀亚哈一个人，所以当亚兰兵发现耶沙法不是他们的目标的时候，他就没有杀这位这个耶沙法，而放过了耶沙法。其实从经文我们看到耶沙法被放过是有神的保护的。32节所讲的耶沙法便呼喊的原文两个字就是呼求，就是当耶沙法面临危险的时候，他就向神呼求，神就帮助了他。 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很常我们得胜不是因为我们多有能力多么聪明，而是关键在于我们懂得呼求神，有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得胜的关键。而且我们也看到亚哈虽然靠自己的聪明啊，又改装啊，又当作士兵上阵啊，结果却没有想到被一个士兵随便的一箭就刚好射中他的这个所谓的战衣的缝中，他就这样被箭射死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亚哈真的他的死是受到神的审判，以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却遭遇了这个悲剧的惨死。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其实神已经给他很多的恩典，一再的派先知啊，派身边的人要领他悔改，他却不听，所以最后就咎由自取。其实是他自己决定了他这个死亡的结局，然后才应验了神的审判。所以今天亚哈的死一方面应验了米该亚的预言，同时也应验了以利亚在上一章二十一章的预言，就是说当拿伯被诬告遭石头打死之后，有狗舔他的血，以利亚说亚哈死之时亦会有狗舔他的血。哎，今天我们也看到，就是亚哈战死之后，在洗战车的时候，真的有狗来舔他的血。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亚哈的生命，因为有太多得罪神的事情了，而且不知悔改，所以最后带来了这个咒诅，死得很不光彩，就是还有狗来舔他的血。所以亚哈用人的聪明，以为脱下衣服就可以逃脱死亡的厄运。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是旁观者，当然看得很清楚，其实他是很愚昧的。但是其实我们回想一下，有时我们也会像他这样的愚昧，以为改装了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比如说，哎，我们很常工作不如意的时候就改换工作，以为新的工作会有更好的成就，或者哎呀，配偶不相处不好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要改换配偶，以为就可以寻得幸福的婚姻。然后哎，甚至有一些以为哎呀，在这间教会我好像待不下了，我要改换教会就能够有更好服侍神的机会。其实如果我们没有按真理改变我们内在的心思意念，一再的只是改换外在的东西，就是改工作啊，改配偶啊，改什么什么啊，改地址啊，其实这些不但不会改变得更好，反而我看到的会让我们改变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自私和自我。因为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人，我从来工作不会超过一年，很长就是哎，去到那边做了，哎呀不舒服了就改了。其实我改不是说我会改了更好的工作，我觉得我改了会改变了比较轻松的工作，但是很长就是这样，就变得我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而且生命就越来越败坏。就好像我就听说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了，有一位牧师有一天就和他的太太聊天，他就问他的太太说，哎呀，如果没有信主我们现在不懂会在哪里哦。结果他的太太就回答说，哇，如果没有信主啊，我早就和你离婚了。哎，其实如果心中我们没有神，我们都会处在像亚哈这样的悲剧当中。我们以为很聪明，但是其实旁人看我们真的有很多的不够。这其实只是一个故事，但是其实我回想，当我在婚姻当中，我的老婆其实也有跟我讲过这样的话。因为当时我一再的在所谓的软弱跌倒中，而且一再的扶持也不能站立，但是我感谢神，今天从亚哈的死我们证明神的话他是会照自己话成就事情的。所以如果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必然会在他的保守和祝福里面，无论我们的婚姻啊事业多么的不顺啊，但是今天我们相信当我们照着真理走，神必然会祝福我们。特别是在现在疫情当中，我看到很多人都面对压力，新闻常常播现在很多的人要去看精神医生，其实这些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能有神的，没有神的真理在里面来帮我们调节， 让压力一直压住我们的心，以致我们的精神会出问题。但是我感谢主，很多人很多时候看到来到教会很多有压力的人都变得轻神，然后面带笑容，越来越多的笑容，这都是因为有神在心中。所以今天我们相信，当我们听从神的话会得保守，如果我们背逆神的话，就会像亚哈这样会得到咎由自取的这些所谓的惩罚。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只要遵守神的话语，今天我们必然是蒙福的。然后最后一段经文我们来看41到53节，南北国王的对比。在这一段经文就简短地介绍了南国犹大王约沙法的事迹，以及北国以色列王亚哈谢被神厌恶的理由。约沙法王与亚哈谢王正好是一个对比。我在经文中看到一个就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另一个就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我看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效法他们的父母亲。从42节的下半段，我们看到这里记载这个约沙法，他的母亲名叫亚苏巴，乃是利西的女儿。然后圣经也特别纪念约沙法的母亲，然后也记载他在43节如何效法他的父亲亚撒所行的道，就是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在43节也讲到，虽然他还没有完全的除去这些秋坛，我自己想了，可能当时是太多的缘故了，所以这是美中不足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却能够将那些娈童的，就是当时的那些男妙计从国中铲除，这其实是他父亲还没有做到的事情。而且这些男妙计其实就是有同性恋行为的，是神所厌恶的。所以这一件事情，他将这些娈童的铲除，我觉得是蒙神大大喜悦的。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当父母是敬畏神的，约沙法就跟着父母也成为敬畏神的。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父母亲的，其实我们会对下一代有很大的影响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举一动其实是看在孩子的眼中，然后他们会记在心中，不知不觉的就会照样行出来，好的就变好，坏的就变坏。很像我的女儿，我也看到当中她有活出我好的部分，也有活出我一些不好的习惯。所以今天我也特别警醒我自己。然后52节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记载亚哈谢王的事情，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所以这里亚哈谢其实也是效法他的父母，但是问题是他的父母是行恶的，不好的，所以导致他照父母的行为做的时候，他也变成神眼中看为恶的王。所以从这两位王的对比，我们知道今天做父母的要警醒，求神帮助我们，不但要自己行得好，而且要懂得真的是纠正孩子。因为如果我们是一个不会表态、不会教导孩子的父母，其实也会让孩子不知不觉中行在错误的道路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种王，一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事的好王，另一个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事的坏王。所以同样的，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在神的眼中也是以这两样标准来看我们，并且决定我们的结局。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可能我们不是王，但是我们要在我们的角色上面发挥正面的影响力，然后在对和不对的事情上要真的能够以真理来勇敢的讲出来。因为神将一切的丰盛给我们，其实就是要我们活出美好的见证，然后我们要有这个智慧能力起来教导我们下面的，可能是孩子啊，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啊，或者我们的主人啊，让他们真正的透过我们的见证、言谈举止，明白神的真理， 然后让他们也成为敬畏神的人。所以总结我今天的分享，就是列王纪上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在历史上最近前的这个王大卫领导之下，有了一个统一的王国。但是今天来到第22章最后一章，我们就看到，哎，这个王国分裂了，而且描写的是罪恶的王亚哈死了，悲惨的死了，作为了结局。哎，我们就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的不同呢？原来就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忘记了神才是他们最高的领导者，所以他们就指派了人啊做他们的高官将领。可是被指派的这些人，有些也是不敬畏神的，也没有神的，所以这些人民很容易就会跟从了这些没有神的人的行为，效法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后从起初的偶尔的一些犯错，没有去纠正，没有去改过，最终就变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罪恶，然后神就出手了。神因为出于爱他的百姓，不要他们继续的堕落，所以神就容许了这些敌国兴起来，来打败以色列国和犹大国，让他们可以在战争失败当中回转醒悟，要来依靠神，再次的成为敬虔的子民，靠神得胜。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什么时候如果我们以自己为先，不再以神为我们的领导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开始走向败坏的第一步。但是只要我们活在神的心意中，神的爱就必然与我们不离不弃，神每天都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进行更新再造救赎的工作，让我们真的在这一年神的年历5782年里面真实的经历灵里更新再造之恩，然后成为他人的祝福，进入到与神同行同工的美好结局。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好，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 我们刚刚同工从这个亚哈王的情形来说了他的整个生命的一个状态，那我想再做一点的补充，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的角度，就是从神的角度，从一个第四度空间的角度，因为毕竟刚刚我们这样看的都是从第三度空间人的角度来看事情，人怎么做会遭到什么结果，可是我们从灵界的角度，从第四度空间的角度再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当中有一些的现象是有一点过去，我们一般的概念都会觉得有一点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就是人所做的其实神都在看，而当人的里头的动机不对，其实神也知道，所以当人的出发点是本着自己的私欲的时候，其实人就很容易招惹到从灵界的角度有另外一股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势力会来介入，会来搅扰。那很显然从亚哈的这一件他心中想要的，然后他因为毕竟在以色列嘛，就好像说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很可能在一些的情况底下如果说七月华人企业有一些什么活动他们也本着一种这种是文化精神上也要有一点支持，那当社会有一些什么举措或者有一些东西是跟信仰有关的但是他就觉得我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那我也会参与啊等等。那亚哈很显然他就是属于一个身为犹太人而且是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神的这件事应该是说叫做理所当然的他生下来就是这样的背景，可是在过程当中因为被他的妻子耶洗别的影响，或者就随从因为外邦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形啊，所以他的标准也就就放低了。是我们看到在特别是某一些其他看起来像是基督教哦，但是他背后很可能就是可以容纳很多种不同的异教哦，在他们的生活里头是许可的。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一种有时候人会有的一个现象。所以当亚哈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对信仰不是认真的状态底下，虽然以色列当中有先知，虽然当这个所谓的南国的犹大王哦耶撒法来跟他所谓建交的时候，会产生这种要求问神哦，很自然的要打仗嘛，要求问神。在这个情况底下，你看到当人的心有一个歪曲的时候，其实很常灵界就有机会哦来做事，会趁虚而入。当然今天的经文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一个现象，就是说到一个谎言的灵，说谎的灵，这谎言的灵。那为什么这个灵会是从神那里来？那所以当二十一节这里说到有一个神灵出来这个是一个可能一般基督徒读了之后就会觉得哎，有点奇怪，为什么神灵那边出来的会是一个谎言的灵，会去引诱他继续按照他的私欲而就陷入在那个的网络的里头。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时候圣经的翻译不一定是很完全哦，就是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它的原文是 ruah， 在这个 ruah 的我们都常常会时不时会提到这个字，我们知道说圣灵也是用这个字哦，神的灵是用这个字，但是ruah 也可以说它就是灵，但是这个灵是什么灵呢？它这个灵其实在它原文的意思当中就是灵嘛，可是这个灵包含的是什么？这个灵如果是从神来的，它可以是神的灵，可以是圣灵，可以是所谓的正直公义的灵，可是如果是从那个恶者来的，它就变成是可以是一个荒谬的灵，是可以是一个欺哄的灵。那么所以从这个经文当中，其实有一些英文圣经就会把它翻译成小字的 spirit 啊，不是大写的 spirit， 那个大写的 spirit 表达的是神的灵，可是小写的 spirit 就表达是众灵当中的某一个灵啊，众灵当中的灵。所以这个灵所要表达的就是并不是神的灵，是一个邪恶的灵。那邪恶的灵为什么会是从神那里来呢？ OK， 这个观念我想我们也，你会不会立刻联想到在扫罗的时代，扫罗王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时候不也是说到有恶灵从神那里来吗？当中有几次提到有恶灵从神那里来，然后后来大卫弹琴啊帮他驱魔的这些的。所以为什么恶灵会从神那里来呢？ OK， 这个如果你熟悉经文的话，你可能就会联想到在约伯记第二章里头说到撒旦来到神的面前。那撒旦怎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撒旦是所谓被造的天使当中的其中一群嘛，一个嘛。那所以当这个灵在神的面前，是神还许可并没有把他下到无底坑里去的时候，那个灵可以到处行动的。所以如果你看约伯记的时候，你会看到神就问他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啊，然后原来他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做什么呢？他要来做控告。所以为什么启示录也说那个恶者就是那个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的。所以一说当一个基督徒里头有偏向邪恶给魔鬼留地步，其实魔鬼有权控告的，有权来控告，在神的面前来控告。那在某一个情况底下神会许可，就像约伯是一个义人，可是当 魔鬼要在神的面前说，他之所以义人，因为你祝福他嘛。你试试看，如果你拿走他的祝福，你看他还会再敬畏你吗？然后在这个情况底下，神就说，好，你可以去试试看，只是你不可以夺他的命，你不可以取他的生命性命。但是结果魔鬼竟然可以让约伯就得了毒疮啊等等，这是一连串的打击，一连串的挫败考验困难苦难可以临到他，是魔鬼加害的一个的工具在当中，但是是神许可。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当一个人无论是什么情况，魔鬼会找机会来做工。那当然，当这个亚哈这个王是邪恶的，他的动机是错误的、错谬的，那很显然他就可以在这个情况底下，魔鬼就要来搞他了。所以这里就说，圣经用的一个形容，撒旦在神的面前好像已经得了这个权利或者得了这个许可我要来攻击他。所以而撒旦的灵当中就包含了什么？因为说到唯有撒旦是那个谎言说谎者的父嘛，所以这个所谓的谎言的灵是从仇敌那里来，就带下了这些的试探跟攻击。所以我想这个是从灵界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为什么圣经特别提到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因为给魔鬼留地步的话，他其实就有地步。可是当我们如果站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有神，我们抵挡的话，其实魔鬼就要退去，我想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明白的背后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奥秘。所以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活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面而已，我们活在第三度空间，然而第四度空间可以很轻易的来成为我们的祝福，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祸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灵界的一个的理解，然后有一个灵的一个正直的一个的回应，那我们的道路就要看到神超自然的祝福，而不是祸患咒诅。好，求主帮助我们。